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想到，因为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给我们人类何等大的盼望。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把我们真的是全人类迁入主你爱子的国度里。今天你把这样子大好的消息借着圣灵传遍全世界，让每一个愿意真心领受的人都可以进到你的国度里。主啊，你的真的是门是这样子的大开着，但是你却告诉我们，真的是走向灭亡进去的人多，但是走入永生找着的人却少。主啊，真的是盼望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有一颗寻求你的心，真的是在这样子属天的道路上能够真的是这样子看着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直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人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题目啊，这个系列成长的喜乐到了第十讲了啊，到第十讲。我记得我一开始稍微就是在这个系列刚开始总结了一下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教会所教导的一些主要的信息。然后接下来呢，这里面的这个 progression 吧，这个就是从没有重生到重生，然后重生是怎么一回事，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重生的。这个事情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但那一个呢，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成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就有这样一个选择，这样才有福音，这样才有救恩，我们才可以选择说我是做我天然的这个人呢，还是去做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人。这一个邀请对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真的是都变为可能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当一个人有了新生命之后，他的生命里头要怎么样来成长。我们是用哥林多，主要是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讲到的，特别讲到吃奶呢，就是说上帝给婴孩所给的那些话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里头特别不同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人可以想象到的方法都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对吧？但是这是律法的方法，神却是当他的儿女看不清楚自己新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还陷在肉体里头的时候，神的话语告诉他们，神的这个就是灵奶告诉他们，你在基督里已经是新人了。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属灵的恩赐，在借着属灵的恩赐，就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都可以让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来通过自己出去去帮助别人，也可以造就自己。然后我们也讲到说在一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模仿，对吧？模仿大人。对我们来讲，既然我们新生命模仿谁？模仿天父。那天父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属性，圣经上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特别讲到是那一段，首先要明白是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当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的神不再是律法之下的那个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模仿。因为才可以知道说神是爱，在律法之下显出来的神并不是爱的，并不是不记人的恶的，对吧？也并不是我们像所说的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是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才把这样子的真理来启示出来，接着耶稣基督才成就。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头啊，其实特别讲到的是一个自由的观念，特别讲到的是个自由观念。我也多次用了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上人所定义的一个自由啊。但是这个自由呢，我觉得跟圣经里头所讲的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自由呢，他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在自由之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自我支配就意思说不被别人支配。如果你今天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自由，别人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肯定觉得不是很开心。然后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就是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做得到。如果你要用这样一个定义，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开心都是不自由，所有的不开心都是不自由。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不开心是什么？不开心自然是你觉着我应在某种条件下我就可以开心了，但是你却达不到那种条件。至于这个不开心的原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有一个你很不喜欢的老板一天管着你， 对吧？那你无非是我希望不被他管，是不是啊？所以呢，是能不能按自由意志行动，是我们人能不能今天过得满足，过得就过得开心，那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定义的，不管是谁在这里定义的，他在这里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他说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因为自身的行为负责，所以并不是简单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想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过后都有一个后果在那里，对吧？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因果律在这里头。所以当我们去看这样子的定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这样子的自由的，在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自由的。在加拉太书我们前面也看到过，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出天然人不自由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就是我在这里列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非常根本，就是行律法。行律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标准，我得去达到，得靠我去做去达到，对吧？你只要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你现在想，如果在行律法这一个体系里头，靠自己做，要去得到这样的自由，是不是意味着你得做得完全啊？因为刚才所说嘛，自由是什么？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那如果今天，对不对？今天你如果又是靠着这一点得靠自己去达到，那岂不等于说我自己要达到自己自我意志所想做到的一切的事情吗？是不是啊？这是律法的方法吗？所以可以说，只要是靠律法的方法，就定义了不自由。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了这样子的例子，对吧？就是说你今天你如果上台去，不管是演讲也好，或者是去表演也好，你如果内心里头紧张，那里头根本的原因就是律法的观念。因为你内心里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你心目当中你觉着你应该怎么样，当你那么去想的时候，只要有那么一个思想，你觉着自己应该去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打岔了。我的意思，在你内心里就打岔了，你就会紧张，因为你觉着我可能达不到那一个。但是如果你今天啊，真的讲得好的人，他是非常自如的，他内心里没有这么一个在当下的情况之下，他好像脱离了这个律法，他知道今天他不管怎么样讲都没有问题的，这叫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说到底啊，圣经才把这一个非常深层的人不自由的原因告诉我们，是因为你内心里头你知道有个标准，而且你也知道你今天或许你就是在刚才那例子里，你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非常完美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达到。或许你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那就更紧张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行律法是人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呢，行律法这里所讲到了啊，是犯罪的人，就是罪人。罪人就是不完全的。罪人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今天的自由意志，你所想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对的？你若是罪人就不是对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这就注定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想要按自己按罪人的自由意志而行动，自我支配，你今天的行为就会怎么样，带来什么？带来不好的结果吗？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一个罪人如果按照他的自由意志来行动支配自己，必然造成问题。所以对于罪人来讲，要明白什么？要明白自己里面的自由意志要被约束。如果你不被约束，这出问题，是不是？所以今天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今天这一个自由，只要你还是罪人，只要你还是罪人，就不可能得到。他这个定义，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定义的之处啊，就是说从他的定义里头，你就可以看出来，天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的。那真正的自由是怎么样得着的？真正的自由是在基督里头得着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有个完美的生命了，今天就不在律法之下了， 他已经达到律法一切的要求了。今天如果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的时候，那今天就不在律法之下了。而基督是完全是义的，当基督的心思在我里面发动的时候，让我顺从着这样子的意思去支配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吧？这个时候他所带来的结果全都是好的，所以呢，这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啊。但是呢，如何进入这样子的自由啊，这真的不是一个属地的人明白的，它不是我能够头脑搞清楚。就像我们常常啊，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看励志的书是什么，或者说帮助人能够继续成长呀，或者怎么样的提高呀，这些方面的书，它都是在教导天然人在你现有的基础上来提高更新改变你。从来没有，我相信这世界上的人，如果头脑清醒一点，他都知道他所写的书不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本质，不可能，对不对？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说他所写出来的书是这样子的，那你要看一看这个人生命本质有没有改变，对不对？医生啊，你是不是先应该医治自己啊，对不对？所以呢，在世界上的人，你不可能来这样子来 claim 你所有的知识是这样子。但圣经里就明确的讲，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人民，人是什么？是赐给我们生命的，而且是赐给我们属神的生命的，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啊。这种自由不是天然人明白的，不是天然人明白的。所以在接下来呢，接下来保罗他有把这个基督里头的自由可以分开来讲，这就是我们后面接下来所讲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读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开始，他保罗问加拉太的基督徒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然后他这里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今天啊，进到这个基督里，我还是用这幅图画啊，这种生死区别的这样一个图画里头，进到基督里头，这里头规则变了。就如果他只是告诉你，如今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今天这句话对我们人来讲很难理解，很难领受的，是保罗的启示，但对于我们来讲呢，你就等于说好像他所讲的，我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在地上的生活，当然就算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我们看圣经里，比如在《使徒行传》里头和保罗书信里所记载的，我们都知道他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生。当我们这样子来，我们可以知道他能够进入这个状态，但他所说的这一个状态，如今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很难明白。所以呢，他接下来他实际上等于把它分开讲了。第一个他所讲的就是说，你今天啊，你领受了圣灵，你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一个新的状态，整个这一个世界，这一个状态，复活的基督里，这里头的规矩是不一样的。行律法靠自己从上帝那里争取，这是天然人。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就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原来是道成肉身。是成肉身，对不对 ？Flesh， 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活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当他死的时候，这一个人结束了，这一个人结束了。耶稣就把律法的这个属律法的这个人结束了。今天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受洗归入他的死，进入复活当中，我们就进到这个新的这一个世界里头了。所以从此以后要明白，这两个世界是完全相对相反，里头的规则也是不同的，是不是？所以当他告诉我们这个规则不同的时候，那对我们今天现实一点的提醒是什么？现实一点的提醒就是说，今天你明白，你要跟上帝打交道，在耶稣基督里打交道，不要用你天然的想法。天然的想法就是要去证嘛，天然的想法就是要看我自己怎么样嘛。但是呢，今天跟上帝打交道，他告诉我们这规则不一样。规则是看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看的是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既然是这样子，从此就学习不去看那边了。所以他这句话就到告诉我们，或者是这一段里头反复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里头的规则不一样的。规则不一样，就让我们去怎么样学习去用新的规则去跟上帝打交道。这个是要慢慢来学的，对吧？ 但是如果他不明智的讲出来，我们不知不觉就用我们天然的思想，就是用个错误的规则，相反的规则。然后呢，接下来这句话就是顺理成章了。你既然靠圣灵入门，进入了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个生命里头，那为什么又回到肉身，回到原来的那个世界里头，那个死的那个世界里，在肉身里头，跟耶稣基督应该是同定十字架的那一个生命里头，或者那一个死亡里头，怎么靠那里头去成全呢？其实任何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打交道，只要回到天人的想法里头，只要回到天人的想法里头，就是要靠肉身成全了，对吧？或者是不光是靠人肉身成全，又回到肉身当中，想在那里面成全。什么时候我看着我自己的不足，我想去提高它、修改它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是吧？他告诉我们规则不一样。然后上次啊，我记得我这就是第九讲，我给大家讲到这一段，就说那以信为本的。英文圣经啊，很多很多个版本都翻译成 those who are of faith，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他是不是凭信心，按我们所想的，凭着他自己的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自然不是了。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啊？生下来的时候，他是凭信心生的。所以你就看这些圣经里头这些话哦，非常微妙的地方，我们都会理解错，因为我们天然的想到说以信为本的，我们就试图去做以信为本的。这就等于以撒来讲，他已经出生了，对不对？他已经出生了，今天他试图在操练自己的信心，想成为凭信心生的人，这不是很矛盾的吗？他是神的信心通过亚伯拉罕，然后最后得着这么一个，他自己就是一个神迹，他自己就是信心的产物，这叫做 of faith， 对不对？从信心生的，他自己就是信心的产物。只有你自己是一个信心的产物，你才懂得怎么叫做在信心里生活。所以我的意思啊，当我们比如说讲信心的时候，我们人的体验就是说，哎呀，我怎么样活得有信心，我信心的表现是怎么样，你看没有？这叫做属肉体的看，看什么？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总是用那个东西在衡量，这是不是还是律法呀，对吧？我们在试图用律法的方法搞清楚信心的律，这是多么矛盾的一件事情，这两个是相反的东西。但是呢，当以撒他出生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告诉他你是这样子出生的，然后解释给他是怎么样上帝的，因为亚伯拉罕能够相信上帝的信实，神说了他百岁的时候要得子，然后亚伯拉罕呢能够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他把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以撒这样子出生的经历告诉以撒的时候，以撒听明白，当然以撒很容易相信这件事情了，他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容易靠信心生活了？所以圣经里神所说的靠信心生活不是那么复杂的，真的不是那么复杂的，只是那一个思想呢，是跟我们天然的靠律法、靠自己、靠外看外在的这个可见的东西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些原则相反，以至于对于天然人不是复杂，是不可能，对吧？就难到一个不可能的程度。如果你觉得这一段圣经啊，好像如果虽然这样解释非常非常合理啊，但是如果觉得还不够确信啊，你只要把加拉太书往后看一段啊，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这意思。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是不是？这个讲了吧？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凭着应许，凭着上帝的应许做儿女。所以今天对于一个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对于一个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应该突然醒悟过来啊！我是凭信心生的，我今天能够重生啊，这是凭信心生的。我今天能够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成为耶稣基督里面的新人，这我今天真的得以重生，这一件事情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能够相信自己已经重生了。我得以重生，这是凭应许，是上帝借上帝的信心，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在这个例子里头，耶稣基督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一百岁生子，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是什么？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吧，是不是？他一百岁的时候得着这个属天的能力，生下了以撒。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明白什么？我是凭应许生的，我是以撒。如果我是属灵的以撒，那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圣经在教导我们如何要有一个以撒的心态。以撒他凭应许生的，之后过后这父亲做一切事情，比如说到了一定时候，在这个图画里所描述的，大家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夏甲，这是以实玛利，对吧？是不是亚伯拉罕就给他一瓶水，应该还有点吃的吧，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在世上的人来看是极其残酷无情的，对吧？到底也是他的，可以算是一个妾嘛，对吧？今天如果还有他亲生的儿子嘛，打发走了，就这么点东西。你知道他们当时的人，如果外人来了招待，都会杀牛杀羊的，是不是？自己亲生的，还有他自己的妾，就这么就打发走了。可以说是真的扫地出门，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凭应许生的。所以在这样的每一件事情里，对以撒来讲都告诉他什么？他自己的身份是多么的不同，因着他是凭应许生的，他跟其他人是多么的不同。这叫做以撒心态，是不是？以撒心态，我的意思说，当他去看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是到了迦南地，那地方有灾荒吗？然后亚伯拉罕就去了哪里？去了埃及，在那里去可以说是就是埃及有粮食嘛，对吧？然后在那里发生一些事情等等。然后在以撒的时代，那个年代也有饥荒，但那个饥荒的时候神告诉他什么？饥荒的时候就是撒种多收的少，或者没有收成，让他去撒种，结果那一年有收获有百倍。这叫做凭应许生的，这叫做上帝的祝福已经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常常进入不了这个状态，是因为内心里头没有被说服，就好像没有被自己说服自己有属灵的以撒这样子一个身份，没有被说服这个身份。这就叫我们所说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有没有被上帝的话说服，你在基督里新人的这样一个地位，或者在基督里这个地位吧。如果在基督里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自然正常的，对吧？然后呢，你看没有，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描述所谓的你看属灵的以撒的心态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或者做神的后嗣吧。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不是在以撒的例子里头，他知道自己不是奴仆生的，他知道自己是产业的继承人。而且在这里啊，你既为儿子， You are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属他的人，从来没有就他那个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当然我们人在亚当里头堕落的人啊，就意思说好像让我们都失丧到那么远，连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没了。但是呢，上帝的心目当中属基督的那些人是在怎么创立世界以先拣选的，所以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已经知道哪些是属他的人了。所以这些人在他的眼光中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他后来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从父神那里领受圣灵浇灌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原来就是儿子的可以真正成为儿子，是不是？这叫得着儿子的名分吧，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一次刚才都是回顾前面所讲的，这一次我们要接下来讲另外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前面的这些所讲的里头啊，在基督里头的自由，你看没有？ 不再遵行律法，我就说不再靠遵行律法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的东西，不靠律法去得义吧，不靠律法去成上帝的儿子吧。他前面又讲了，这个是凭应许成的才儿子，对不对？所以不靠自己行律法去得到义，不靠自己行律法去得着儿子的身份，不靠自己行律法去领受圣灵，不靠自己行律法去得上帝的祝福，这叫自由。这些东西都已经给我们了，不需要去挣任何的东西。简而言之，你不需要去挣得任何的东西。就像以撒出生以后，他所有这些东西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他去挣任何的东西。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那如果我有这样的自由，我用这个自由来干什么？是不是啊？以前我们这活着是什么目的？活着说到底就是去挣我们心里想去挣的那些东西。而心里想去挣什么东西，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的生命最重要，你看到自己在这方面缺乏，自己最想去得到。我们一辈子都活在律法之下，一辈子都在挣东西，天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一直都在这挣东西。今天突然告诉你不需要再去挣了，上帝都给你了，对吧？当然很多人领受不了这个信息，很难相信上帝所给的属灵的东西是真实的等等等，这个就不讲了。假设你能够领受了，你现在真的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那我有这样的自由，突然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以前活着都是为了努力去挣得这些东西，今天每一个都白白给你了，在基督里白白给你了，那干什么啊？接下来其实圣经就在讲，那用这个自由干什么啊？当然是从这里开始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的恶就是奴隶的恶。他的意思说，你不要再去挣东西，不要再去行律法，不要去靠自己的努力去试图去获得东西，从上帝那里啊，从上帝那里去获得东西。他你看这里，我觉得英文翻译的，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 Stand fast therefore in the liberty by which Christ has made us free。 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在自由里，你看没有？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我觉得当然中文也基本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了。他站立得稳是站在哪里头？站在基督所给我们的自由里，是吧？可以说是站在基督的自由里头。所以基督呢，他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里头都有这么一个意思啊，神成就救恩，当然他成就救恩有，就是有很多的心意在里头，很多的目的在里头。用我们教会的那个信仰宣言里头讲，是让我们有上，按着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儿子，有神的形象和荣耀来彰。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但是呢，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自由。神不希望人活在一种捆绑之下，不希望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居然今天好像奴隶一样，今天要获得任何的东西，这才是个东西而已，是不是？才是东西，居然要靠自己的努力流汗去获得。在上帝看来这是一个咒诅，在上帝看来，如果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就应该有从他那里自然而然领受丰盛，然后彰显出来，释放出来。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切，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心意，人是应该活在这样自由里头。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而且他说了啊，基督已经把我们放在这样子的自由里。所以对于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来讲，他们其实多少已经明白一些，因为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在跑，今天是被属律法的人把他们又好像拉回去，让他们要重新受割礼等等。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你要继续停留在自由里头。然后他说，保罗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所以今天他是用割礼作为例子，但是同样的原则是不是适合于上帝的律法所包括的一切？所包括的一切，如果你今天要靠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试图得着，试图觉得自己称义，试图在那里通过自己做从上帝那里领受，然后通过自己做想达到律法的标准，你不管去做什么，你都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吧。就你要，你今天你是从哪一点开始做走上这条道路，那接下来要想成全，要想从上帝领受，对于属律在律法之下的人，上帝说得很清楚，等你把律法全部都做到，然后任何的时候全部都能够做到，做得完全的时候，那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不管你去做哪一件事情，包括圣经所说在律法上，在律法里头总纲就有两条吧，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是不是上帝的诫命？是上帝的诫命，主耶稣也解释了。但是如果今天我自己靠自己试图去做这两点，我们就陷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因为神的律法要求你，如果能够把这两点完全做得完全了，那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就欠着你做了靠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如果用这个来安抚我自己的良心，而不是用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福音来让我有个无愧的良心，那已经开始走上律法的道路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当然在这里头这还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 主要点。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自由到底用来干什么？如果今天突然你什么事情都不需要你去挣，似乎对我们天然人来讲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了，对不对？活着干什么，对吧？活着干什么？然后他底下就开始讲了，第五章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只是作为律法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你可以说在律法之下做的什么不做什么全无功效。当然你在律法之下如果去做好事，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功效的，你在这世界上对别人好，对吧？这还是有一定基础，但是这一个不能够用来在上帝面前用来安抚我们自己的良心，不能够用这个方法指望我这样子做了从上帝那里就可以得着奖赏，那不是这么回事的。上帝给我们的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你看到他这里有个，其实有个非常完美的平衡，对我们每个人还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啊，你今天他这样子讲，不是说你今天你在世界上做好事做坏事是一样的，这个是在世界上，在还在这个属肉身的这个世界里做好事绝对是应该的，做好事一般上也能够带来好的结果，但是跟上帝打交道，神只通过谁？只通过基督，这一套原则是另外一个。而你如果明白怎么样在上帝那里是凭信心在耶稣基督里白白领受的，反而是把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一个好带在我的生命当中，然后我活在这个世界里，我就不只是靠我天然的那个好去对待别人，而是靠一个属天的人做不到的那一个好。所以你看没有，这一个观念并没有鼓励人说做好事做坏事在这世界上一样的，它只是让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只要靠自己的努力，你的良心就不可能平衡，你就不可能完全洁净，因为你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然后他底下说啊，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如果去看中文的话，这句话里首先把那个修饰词去掉，说唯独信心才有功效啊。但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意思说信心是带来爱，对不对？这个呢基本上我看你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观念，我相信在圣经里头也没有错。因为在圣经应该我现在那个经文具体出处我记不得了，应该是在提摩太前书，应该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他就讲到的，就说是这个爱啊是从哪里 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里生发出来的，就是属神的这个爱是从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所以这样翻译呢有圣经其他地方的根据，但如果你去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我也看了很多个版本，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But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这个呢就不止于刚才的那个意义了，就比刚才所翻的是信心生出爱来，然后呢这个是有果效的，对吧？这样子的信心才有果效的。但是他这里说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这个呢就包括的更广。为什么？什么叫 faith？ 就说信心是通过爱来运作的。那这里头就讲到更广一点，就是说他首先讲到说啊，你今天信心如果想要运作起来，你是不是要活在爱里头？你要明白爱。那如果在这里头啊，那要明白爱的话，首先要怎么样？首先是不是要明白，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神是爱呀，然后那约翰一书讲到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对吧？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呢，当他说这句话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信心通过爱来运作，这就包含了说你首先要认识上帝的爱。当然他也讲到了，如果这个信心接下来想要运作，要 work 在我的生活当中运作起来，我也需要活在爱里头。这不光是上帝爱我，我也就是我自己要活在爱里头吧，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可能一个人对别人都很挑剔，对这个也看不惯，对那个也看不惯，然后对别人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自己，然后他觉得还很有信心，不可能，你没有活在爱里头。但是呢，圣经并不要求人自己创造出圣经里所说的这个 agape 爱来，这个是因着明白上帝的那一个爱，然后领受上帝的那个爱啊。我们来看，回头再来看这一条。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如果我们今天啊，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两条，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结，对吧？律法的总结，我们刚才已经讲，如果你今天啊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试图去爱神，靠自己的努力试图去爱人，然后借着用这个方式来到上帝面前，你必然被定罪，因为你知道你爱神不够专一，你知道你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也是你所爱的，然后你知道你爱人也不够，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爱自己明显比爱别人多，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就不行。但是呢，这里又明确告诉我们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信心是通过爱来运作，而这个爱呢，我刚才讲了，不但是指上帝爱我们，我要明白这个爱，我也要活在爱神爱人的这个状态里，是不是啊？这样子信心才能够运作。那如果这么来讲的话，似乎有种两难，是吧？大家觉得两难吧？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做？我如果去做，是走律法的道路；我如果不去做，信心没有运作，对不对？信心无法运作，好像觉得有点两难啊。那这个两难怎么解决呢？两难向来都是本乎恩因的信来解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想想，我们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过去所听的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我们在这个福音里头，如果你总括一下啊，当然我觉得我们后面所讲的真的所强调的是神，就过去一年都是在强调神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我们里面这个人，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新人的这个里面，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更深层的一个东西。但如果把这个更深层的东西啊，因为这个更深层的东西很多人听了不一定能够那么快就进入这个，就不一定你就真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道理不是让人听了以后理论上啊、哦，怎么叫做在基督里，这个道理是听到一个地步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新人，这是这个道理的目的。 所以呢，这一个呢，有的时候花好长时间，可能才慢慢在其中有所进步啊。当然，一旦你开始有进步，你就知道这一个真理是多么的关键，多么的 foundational， 多么的重要啊。但如果我们先不讲这个最深层的这个，我们讲比较浅层的一些表面上大家很容易听就听明白的事情啊，那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发现都在讲上帝对我们多好，是不是啊？就是他多么好，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他把新生命白白给我们，他把恩典、把祝福白白赐给我们，等等等等，讲这些吧，这是比较好像表层的一些东西，这个一听就听明白了，是在讲这个。就像有的人一听就觉得，哎，你们讲的神怎么跟我以前想象的很不一样啊，对吧？以前的神都是向你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现在怎么都白白给我们什么之类的，对吧？这是个表层的东西，很容易一听就听明白了。如果你听着这个表层的这些东西之后，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一般人的反应就是说，我要搞清楚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啊？怎么样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或者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后来就发现，哎呀，没那么容易。虽然是这么讲的，我好像也信了，但是怎么生活上好多地方就经历不到，或者表现不出来呢？哎呀，我的信心不够，我需要更加的人。这就忘了什么？信心是通过爱来运作的。其实应该说，正常的、正当的，如果听到刚才，你知道吗？我们在律法之下，在天然之下，如果你想到有个上帝，他完全圣洁，他有个圣洁的标准，我马上就觉着我自己是个罪人，马上就知道自己需要来讨好他，才能蒙他的赦免。如果他能给我一点点好处，那已经是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以前呢，我们心目当中的神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突然听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大的恩典给我们，其实正常的或者上帝所希望我们的那个反应是什么？神啊，你这么好，我开始爱你了，是不是啊？就是以前的上帝，你想啊，我就说我们在座有的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啊，有些基督徒很早就开始爱神了，真的，信主很早以后，就可能一重生就开始知道爱神了。但那个时候爱神多么不容易啊！你爱神，但你觉得他不爱你，真的，就那个时候想，一方面就是。觉得他也爱我，他如果不爱我，他怎么能够让耶稣基督为我上十字架呢？所以一方面，然后在就是自己人生道路当中也经历过上帝的一些爱，所以就真的就内心里有个对神的爱。但是你想要跟神爱更亲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律法之下，马上就觉得什么？神不爱我了？为什么不爱我？这点做得不好，那点不好，不讨他喜悦，怎么叫做爱呢？所以呢，就是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呢，又觉得他为我的罪死爱我；一方面他又看着我现在这么不成气候，他不爱我。所以呢，心里头非常矛盾，来不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把恩典的福音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去爱神，让我们可以，这律法的总纲，对不对？第一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心尽性尽意，应该另外一个地方还讲尽力爱主你的神。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在恩典之下呢，可能了。因为你现在想啊，我们就想主耶稣，主耶稣是神自己，对吧？神自己，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他上帝完全不受限制的上帝，活在永恒当中的上帝，拥有一切荣耀的上帝，他把他自己变成肉身，跟你我一样的。那对于我们人来讲，你愿意去做一个在地上的爬虫吗？蚯蚓吗？或者更恶心一点的东西吗？我们不愿意，对不对？不可能了。但是今天上帝成为人的样式， 真的被其他的人轻看，哎，我们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别人轻看，但是他却出生在这样一个卑微的状况里头，被人轻看。然后他最后，他在律法之下，真的是遵行了上帝一切的诫命。那人类历史上只有耶稣基督，就是完全达到律法的要求。那上帝接下来就根据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全部的祝福，是不是啊？全部的祝福，如果你我们到时候查到那个《申命记》第28章里头有讲哦，他接下来合理合法的就应该去领受这个。结果神说，你去担当，把你这个所做的算在其他人身上，把他们所做的不好的算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去死。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也是为我们，是不是啊？他之所以出生，之所以遵行律法，之所以去死，是不是为我们？你就想他爱我们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当我知道原来神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这么一位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正常的反应不是应该去啊，他给我的祝福在哪里，是不是啊？正常的反应，根据圣经的正常的反应说，神啊，原来你是这么好的一位神，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可以去爱他。你知道在圣经里头的道理向来都是啊，属物质的东西你去追你就追不上，而且成为陷阱。你不去追，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自然就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上帝所设计的，他不是说故意要 by the way， 上帝设计这个不是故意，好像你知道吗，像跟我们捉迷藏啊，跟我们捉迷藏，你要这个我就让你捉不到。神不是那么坏的神，上帝为什么设计这样子，其实完全为我们的好。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去追求物质的东西怎么样，就脱离信心嘛，活在律法之下嘛，活在眼见当中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什么才叫做做神的儿子，我们又去做奴仆了。上帝设计他这个完全是为了我们好。而且啊，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亚伯拉罕啊，用以撒的例子吧，以撒的例子，以撒后来是很富足的，对吧？很富足的。今天在饥荒的年代，他今天撒了种下去，如果他接下来百倍的收成要靠着他自己用他的信心来维持，你就想这个信心是多么 stressful 的一件事情吧，对不对？哎呀，这个你看周围其他人的苗都死了，对不对？哎呀，我的苗今天还活，明天会不会死呢？对不对？真的能够怎么样吗？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神不要我们去操心那些事情，他让我们操心就是跟他的那个关系，活在以撒就是活在他是凭应许生的这个地位里头，对我们来讲就是活在基督里头的这个地位里头。他不想我们去操心那些奴仆去操心的事情，他想让我们操心上帝的儿子操心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我们做奴仆做惯了，今天刚被搬到这个主人的家里头，对吧？好像那个儿子失丧了，今天重新回来，在外头做惯了奴仆，今天进到上帝的家里头，然后刚把这个上帝是什么样一位上帝告诉我们，刚告诉我们家里头的这一些叫做 privilege， 对吧？然后我们突然我们就那个做奴仆的心态就发动了，就去追逐那些东西。哎呀，都你知道吗，家里头的东西我都窝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对不对？然后不知道这家里头，我这是儿子，就是做主人的，家里都是我的，都把这些东西藏在自己房间里，对不对？这里准备上一点粮食，那里准备一点粮食，对不对？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信心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听明白了一点，能够接受神是这么好，但是却不容易进入这样的生活，因为还没有脱离什么奴仆的心态。但是呢，神给我们设计其实最好的。你现在想一想啊，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为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那些事情啊，努力去奔忙，然后呢，如果得到了，我们心里就有些平安；如果呢，得到了觉得保不住，心里就没有平安，对吧？如果得到了，看着我应该得到更多，心里还是没有平安。在这样一种生活当中啊，你现在想一想，人活着幸福不幸福？真的一点都不幸福的，只不过不得已而已嘛。你今天想想，你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在学习当中面对的压力，你是喜欢去面对这个压力吗？没有，只不过我们每个人今天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职位上就有那些压力。但如果啊，如果有可能不面对这些压力，那我们来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就像我们前所说的，我现在面对压力就是在试图去获得一些东西，但突然假设我们可以想象把这东西全抛在一边，我不光说这些，我也包括说假设我们身体有疾病，我希望马上得康复，对吧？这个就是很直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假设我身体是健康的，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活着才算幸福？我相信啊，活得最幸福的人啊，就是活在爱里头的人，是不是啊？活在爱里头的人，这个爱呢，我所说的就不光是知道自己被爱自己的人爱，自己也爱那一个人，是不是啊？只有这样的人才真的活得幸福啊！刚才我们不是唱诗用的是罗马书第八章吗？第八章里头的，我在这里读几节啊。你现在想想，这保罗在描述他自己的一个心态。他说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我们今天对于保罗来讲，他深信他不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知道他儿子是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是吧，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上帝都预定了，到了时候怎么样，又招他们来。他一旦招他们来，说什么？招他们来就称他们为义，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他真的知道自己身上的义不是自己凭律法所得着的义，乃是因信神而得的义，或者是凭着上帝的信心，凭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所得着的义。然后呢，也不会停留在这里，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底下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当保罗说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他真的在讲自己在面临那种各种各样子的事情。他说在这样子的事情上，他不是讲给别人听而已，是他自己深信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对吧，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而主基督耶稣在哪里，就活在他里面。所以对保罗来讲，他是活在爱里面的人。而这一个爱是什么？这一个爱是深信神这样子爱他，基督这样子爱他，这个爱到一个地步，上帝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深爱这样一位上帝，是不是？他 他也深爱这样一位上帝，所以对于这样子来讲，他今天活着就有意义，就有价值。而且可以说，因为他这样子爱神，他今天做一切的事情才有了意义，有了价值。保罗他还支帐篷呢，但他支帐篷不是为了自己赚钱，不是为了有一个更大的 business， 他支帐篷是因为他今天宁可用支帐篷所用自己的双手换来的钱来支持他自己传福音。所以他支帐篷有意义，只不过意义不在支帐篷本身，是不是？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说，保罗所过的这种生活就叫活在爱里面的生活。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明白一点啊，我们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活在这世界上，很多的时候就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压力所牵扯，所以呢，我们都是不得已的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一个状态说，如果把这所有不得已的事情都除掉，我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没有选择，所以不愿意去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到了在加拉太书，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到这个程度，神借着保罗想让基督徒明白，你在这个福音里，上帝要带领你过一个自由的人生。在这里头，其实上帝造我们知道，我们人心最深的想法就是活在爱里头，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如果回到前面的这个问题，回到前面刚才的那个点，我刚才不是说吗？这好像有两难啊，靠着自己要去爱神、爱人，然后来到上帝面前，这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如果不活在爱里头，信心又不能够运作。那现在刚才所讲的是什么 point？ 这很讲的 point 就是说，当福音传给我们听的时候，当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今天应该愿意抛弃那种做奴仆的心态，今天愿意进入这个完全是比原来高超不知道多少倍的一个生活里头，今天不再只是想去操心得着这个，操心得着那个，而是在这里来学习进入爱的生活，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所讲的信息啊，对于在基督里头要进到孩童的时候才能够领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他们现在只要能够明白神这么爱他，他们这么不好，上帝还这么爱他，上帝还这么肯定他，还把圣灵赐给他们，然后慢慢学习上帝的爱就够了。但是到这个时候要让他们自己真的开始活在爱里头。那怎么样能够脱离刚才那个两难呢？就是说今天领受福音，知道上帝这么爱我，然后我把那些属地的那些重担丢下来的时候，让神的这个充满爱的这个话语进到我的内心里，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生发出我对他的一个爱来，是不是啊？但这个爱不是天然的爱，不是我在律法之下我去努力爱，觉得我如果不爱上帝就怎么样。今天是让爱自发，是不是啊？让他的爱自发，然后当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啊，里头如果有一个小小的种子，让我们去今天开始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喜欢去听他的话，因为知道他这么爱我们，更喜欢听他对我们在基督里头对我们的肯定，也更喜欢听他借着圣灵对我们的纠正，也更喜欢他告诉我们什么样就叫做属肉体的，那些东西应该丢下来，什么东西是属灵的，是终究让我们得福的。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对吧，我们开始领受上帝的爱，我们自然而然后面就去做这些事情，没有压力，是你自己愿意从内心当中想去做的，喜欢去做的。而且呢，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跟上帝的那一个亲近的关系却是维持他做一切事情的动力，是不是？他跟上帝亲近到一个地步，今天当他去事工的时候，当他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 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他跟神的关系都是放在前头的，所以他先看见上帝在灵里头医治这个人，他自己今天所做才说这些话。所以他所说的话可不是一个就是在上帝之先的，是在上帝之后的，是天父之后的，对吧？这就叫做信心了。因为他先有属灵的看见，然后才去做物质世界的东西。我们人呢，就因为没有属灵的看见，听到一点点福音，眼睛看到的是物质世界的东西，然后今天试图通过我的信心去改变它，就是这样子，它就行不通。而且呢，今天要为人去祷告的时候，要去服侍人的时候，因为在这里啊，他所说的信心是通过爱来运作，他不只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他也讲我们跟人的关系吧，对吧？但是你看没有，是放在第二位的。为什么放在第二位？你今天想啊，让你去爱一个就是说不完全的人，不容易的。如果这个人的不完全不影响到你我，那没有什么关系了，对吧？我为他做一些事情，我不求回报，这个相对还容易。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去爱一个他的不完全就伤害到你影响到你的，这个就难了。真的，我就说我是做父母亲的，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他的那个不完全影响到你，你去爱他都不容易的，更不要说外人了。但是呢，当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真的神这么爱我们，我们这么不，我们在天然人里多么不好，他这么爱我们，然后你今天去爱神容易不容易啊？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他用一个你完全不没有想象到的爱，他的那个身份高到那么高，但是他可以把我们从那个真的是用圣经这样的话说，从粪堆当中，从灰尘当中把我们提拔起来与王子同坐，他这么的爱我们，今天我们去爱这么一位上帝容易不容易啊？容易，真的是容易，没有难度的嘛。他这么爱你，然后你今天只是生发出爱来，而且他又不要求你靠自己去爱他，只是接受他的爱，就从你的内心里头生发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他的爱，这个简直没有要求，太容易了，对吧？但是呢，当我这里头的奇妙之处在于，当你我开始学习，原来听恩典的福音，目的是把我们带上这一条爱神爱人的道路，不是去追逐物质界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去这么走的时候，对吧？我们能够去爱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领受了上帝的爱，你又爱神，你就开始知道什么叫神的那属神的那个爱，这时候就有力量怎么样就爱人了，因为你体验过什么叫做你的不完全伤害了他，但他还爱你。我们的不完全伤害没有伤害神，有伤害神。如果神高高在天上，我们固然伤害不到他，但是呢，如果他成为人，我的每一个不完全所受的责罚都落在他身上，那我的每一个不完全都伤害了他，是不是啊？而如果他又爱我，他真的爱我，我每一个所在地上的痛苦都成为他心里头的一个痛。我们人总明白吧，今天一个人 suffer 一个人痛苦，如果你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你心里头不会，最多有一点恻隐之心了、啊，但是恻隐之心稍微多看几次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如果那个人是和你很在乎的，他的那个难受，他的痛苦，你虽然没有经历到，但你的心里是很难受的，对吧？所以这就说我们的每一个不完全都影响到了上帝，但是他还是这么爱我们。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懂得什么叫做爱吗？才懂得怎么去爱在地上的人吗？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脱离了这个两难，叫做本乎恩因的信脱离了这个两难。所以呢，如果没有想要去走这么一条道路的人哦，就等于我今天其实不愿意放弃奴仆的心态， 真的奴仆才去关注，哎呀，我下顿饭到哪里去吃，我如果不努力，我那顿饭就没地方，就得不着了，如果做得不好要遭主人打的，对吧，惩罚的，这是奴仆心态。神让我们脱离的，他不是让我们做奴仆有儿子的祝福，这是行不通的，这两个心态和生活完全是不同层面的东西。上帝的心意比我们的心意远远不知道高到多少倍，我们一开始听到恩典福音的时候要么不肯相信，如果是相信了，往往所关注的，真的所关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而那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又是多么好，无非就是活在上帝的爱里，也就是无非是接受上帝的爱，自己也去爱他，所以整个就活在爱里面，这样一个生活。那你就想啊，这样子的人生真的在地上想都不可以想象的，但神在耶稣基督里，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进入这样子的人生。而进入这样子的人生之后啊，完全超越这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就像保罗刚才的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这一切的问题都不能够让基督的爱跟我们隔绝，这一个已经合一了，他已经活在这里头了。所以你就想啊，保罗在地上，他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如果按他自己啊，因为自己知道上帝这么好，爱他的主这么好，他只要活在肉身当中呢，跟神总是有一个分离，因为不能够完全的跟上帝面对面，所以他如果只是他自己，他宁可早一点去见主。但是呢，他知道活在地上，因为他认识上帝这么好，这么的爱他，他今天活在地上，他成为一个使者，把神的爱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可以经历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这叫得胜有余，今天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他打败的。如果今天他殉道了，他早一点，哎呀，终于可以去见主面了，对不对？如果今天在地上还有时间，他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把上帝的爱带给别人，来改变更新别人的生命，这多么好。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这就是讲的那些如果从心让他们走到律法之下，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他在这里头就再一次表现、真的再次表现出他对他们又想脱离恩典重新走到律法之下这一个东西的恨恶，因为这将他们在基督里头的生命夺去，对吧，让他们重新做奴仆。然后底下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门招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其实我刚才都已经讲了，放纵情欲就是放纵肉体的机会，就是活在肉体。得自由不是让你自由自在的活在肉体里，活在肉体里就是活在枷锁，活在捆绑，活在律法，活在咒诅，活在罪，活在死里头，就是同义词，对吧？所以不可能在那里头自由自在，不可能得了自由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让天然的那个缺乏感去释放出来，那个释放出来带来更大的毁灭。他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服侍，把 through love serve one another，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前面是领受上帝的爱，学习爱神，然后呢这时候就知道说怎么样用爱去服侍别人了。这就我所说的保罗他在地上活着，他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一方面的 foundation 就是他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在做上帝所教给他的事情，能够帮助改变其他人，建造其他人，对其他人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影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呢，好，底下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啊。今天时间底下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呢这个因为加拉太书已经讲了四次，我下次想要就是往前讲，不想再停留在这里，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 讲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他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啊，今天活在基督里，活在灵里头，这个说的 walk in the spirit， 然后脱离律法，活在自由里，做儿子的名分，活在爱里，都是一回事，对吧？另外一个呢，活在肉体的缺乏感里，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可不是多舒服的事情。他说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试图去，可以说是去满足肉体的缺乏感。你要活在灵里头就不这样了。然后他底下说这个情欲啊，其实你如果看原文还有英文翻译的都是 the flesh， 所以这个情文是情欲，是指肉体，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里头基本上就讲具体怎么样不去活在肉体的缺乏感里。我每个人都知道，当我内心里头，大家都一定经历过，哎呀，我一个事情对我特别重要，我非常有缺乏感，我特别想得着，但是又得不着，这个是很煎熬的，对不对？这是很煎熬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脱离这样子的煎熬。简单来讲，他说 walk in the spirit， 活在灵里头，中文翻译成顺着圣灵而行。这原来这个 walk， 这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叫 tread upon， 就是你去走路，我走在灵的这个范围里头，走在灵的这个范围里头。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展开讲啊，我还是用这幅图画描写。重生的时候，就耶稣基督把人带到生命的这一边，我重生的时候，我就接受了在这新的这一边的生命，是吧？当我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我就渐渐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开始真的有这么一个意识，我在基督里了，对吧？真的开始有这么一个意识，我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是福音渐渐在我们里面达到的一个果效。他的意思说啊，今天呢，你 walk， 你今天行走生活行事啊，今天要待在右边。那我们自然有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在这世界上走，对不对啊？是这样走，我怎么可能活在这样一个好像伊甸园的这么一个状态里呢？我想圣经里所讲的，首先啊，这一个 walk 是指我里面的人，对吧？它不是指外面的人，因为圣经明确讲，我们虽然在血肉当中，却不凭血肉行事，对吧？所以这讲的我们里面这个人啊，我们里面这个人啊，真的是可以有选择的。如果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今天我告诉你，你里面的人可以完全活在另外一个状态里，你都听不懂是啥意思。但你开始这个福音明白了，你就知道啊，福音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地位。当我们开始啊，就像有的人以前有时也问，上星期祷告会还问过这个问题，他前面也分享过。当开始明白这个新人的这个启示的时候，新心怎么运作的时候，自己里面这个人好像就活在另外一个天地里头了，对吧？我们自己其中有些人，我相信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当你活在那一个状态里头的时候，活在那个状态里的时候，我自己的体验就说，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浪或者压力，你自己里面的人是非常平静、非常安稳、非常安息的、非常满足的。不管外面是怎么样，保罗在刚才罗马书第八章也描述了这样子的生活。他今天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你的那一个自我意识常常待在这里头，你只要待在这里头，肉体的情欲就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不会有缺乏感。这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你只要进到这种里头，你就内心里不会那种焦躁，不会有那种不安，不会觉得有缺乏，是不是？所以今天怎么样过去的？传统的讲法啊，传统的讲法错误就在于说，是今天如果你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就意思你遵行圣灵一切的教导。我说他说的教导，往往就说旨意，上帝让你去做的， 你就不是，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其实这是一个律法的方法，告诉你你要完全遵循上帝的旨意，你就可以脱离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你看没有，他说你 walk in the spirit， 就是一般人哦，而且一般人常常做的说，那我怎么样去做呢？今天如果有肉体的缺乏啊，我不吃顺着这个肉体的，不顺着肉体，然后我就行在圣灵里，顺服圣灵，这是倒过来了吧。他告诉我们先要活在灵里头，你就不会去试图去满足肉体的那个缺乏感。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要福音讲到一个地步，你的自我意识有所改变的时候，你就明白这里所说的那个意思，然后你自己亲自可以体验。然后呢，接下来要想继续活在里头啊，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个 walk in the spirit， 是不是活在信心里头的同义词呀？这大家总相信吧，就是 walk in the 在灵里头，就是活在圣灵里头和活在信心里头是同样词吧。所以刚才所说的怎么样，信心是通过爱来运作，这件事情是不是至关重要？所以今天啊，要想活在这里头，简而言之，一个要让福音要听到一个地步，要改变我的自我的那一个状态，就改变我自我的意识，然后开始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开始明白一回怎么一回事，你才可能接下来继续抬领停留在里头。如果一开始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面都没法谈的。然后后面怎么样停留在其中，关键的就是跟上帝有一个什么爱的关系。就像刚才前面所讲的，就前面所讲的对后面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我这划线的，这两个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会发现这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子的。当我内心里有这两个挣扎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一般来讲，哎呀，我这样了，我那样了，是不是啊？就是哎呀，我有缺乏感，我今天又，你看我失败了，我跌倒，我没有活在信心里。然后呢，如果我状态比较好，我活在信心里。这一点还是天然人的这个习性啊，天然的习性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自我出发的。所以来当自己面临这种挣扎的时候，就在想我再怎么样。但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讲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头主可以说主角是谁？主角是圣灵和肉体。他的意思说，今天呢取决于你被哪一方所主导，取决于你被哪一个律所控制，你就会怎么样。这个跟前面不一样吧？前面的想法是说我去做一件事情，我去做一个选择，这还是律法的观念，就从自我，我要怎么样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这里是一个被动的观念，描写的是人好像是一个机器或是一个器皿，今天一个 program 输入进来了，你就不得不照它的那个去做。如果是肉体的那一个来控制你了，你就没有办法不这样子做。如果是圣灵在里头主导的时候，我就被 program 就开始这么去做了。所以今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让谁来主导我的问题，不是我去主导谁的问题。你看没有，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不过今天我真的没有时间把这个讲细致了，以后可能在其他的经文或者其他机会肯定还会谈到这些，因为这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太有关系了。然后他底下就讲到情欲的事，就是肉体的工作就带来下面各种各样的问题。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主导所结出来的果子，带出来的东西。然后呢，你看这么多，但最开始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就是仁爱，或者就是爱，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gape， 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爱。你看是不是说在这里所讲到的都是要让我们来活在爱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喜乐，这是超乎环境的一个喜乐，对不对？这些当然我都 不仔细讲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接下来我会进到以弗所里头，这一次呢基本上就是想把它从基督里为婴孩的，为孩童的，然后到以弗所书，就是他们要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就等于说把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这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里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上帝给他的信息，怎么样让帮助他们继续成长，把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纵览啊，这个 overview 把这个讲出来。具体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以后还要在各种各样的信息里头来帮助我们在每一步来成长，好吧。来，我们接下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的心意是何等的高远，真的是何等的高远，根本不是在地上的生活，也不是在奴仆里头真的习惯这个做奴仆身份的这样子的天然人可以理解的。你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自由，你所盼望我们进入，或者所盼望所定义我们进入的这样子做儿子的这样子活在爱里面的生命，真的是我们属地的人难以想象。但是主啊，你借着圣灵却向我们开启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头重生了我们，而且借着圣灵把这样属天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真的盼望主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何等的真的是感谢你，在过去的时间里头你一直用你的话语在引导供应我们，来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我们相信主啊，随着主你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我们有更多的人要在这上面能够真的是更加成长，更加成熟，能够有耶稣基督长成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